无论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特汉弟兄1954年7月22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Whatever he says unto you, do i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40722。那谢谢你们，当我们对天父说话时，请继续站立一会儿。主啊，我们现在来到你面前，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和你倾倒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感谢你的恩典救赎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他爱我们，为我们献上自己的生命。我们曾经远离神，没有盼望，不得怜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去到魔鬼阴间无尽的坟墓里。基督为我们而死，使我们与父和好，成为神的儿女。今晚我们的心为此而感激。父啊，我们祈求让今晚因为主的同在而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我们这样祷告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是时候了。你说我要与你同在，要在你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还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我知道我们的祷告是对的，因为你一直渴望成就你的道，你留意并确认他。我祈求你今晚应允，奉你儿子耶稣的名，阿们。你好，那晚上好，朋友们。今晚能再次奉这位最可爱的主耶稣的名来到这里，那这是我的荣幸。那刚才我上来有点迟了，我们那他们正好赶上听到艾克伯格弟兄唱的这首赞美诗主的祷告。那我告诉你们，歌唱给我很不同的感受，尤其是那样的歌唱。那我确实祈求神祝福我们的弟兄，保守他在这地上很多很多年唱这些美妙的赞美诗，直到主耶稣再来。这是给教会的恩赐。那我很感激约瑟弟兄刚才所说的这些赞誉的话，我不配他所说的那些的话。那当然你知道朋友对朋友的感受，他爱我，他说的这些话是从他心里边发出的，我很感谢。那我看到其他唱歌的，那这位在聚会开始时为我们唱歌的可爱的弟兄，那还有许多其他的弟兄坐在那里。我说斯弟兄，我注意到的今晚又跟我们坐在一起。我说斯弟兄，今晚你对我们有话要说吗？那这才是基督信仰总是谦让你的弟兄。但是明晚我们要他为我们讲道，那如果时间有点晚了，明晚我们要他为我们讲道。那这个摩尔弟兄，你们许多人见过他，那一个真正的弟兄，总是在我身边支持我。那我告诉你，摩尔弟兄不是一个爱表现自己的人，他不在乎被人看见，那要让他在一场聚会上讲道都很难。但他是一个学者，一个弟兄，那一个外交家，一个传道人，一个真正的弟兄，就是我们从路易斯安那州史蒂夫波特来的杰克摩尔弟兄。那我和杰克摩尔弟兄肩并肩走过了许多危险的网络与苦楚，那不管我感觉好与不好，是对是错，那不管是什么，杰克摩尔仍然是我的朋友，那是一个真正的朋友，那是一个，那当人群簇拥着你时，任何人都可以跟你一起去，但当你孤身一人时，仍然站在你身边的，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弟兄。杰克弟兄借着许多次与我并肩作战证明了这点。今晚我借着不死的基督徒的爱爱杰克弟兄。那我期待着在某个荣耀的日子，他和其他所有的人都能够站在神的天上。当最后一场征战结束，硝烟散去，枪支放好，圣经合上，那做完最后一个祷告，把桌子推开，我们都去到了婚宴上，那你知道那将是一个何等奇妙的时刻。我盼望着那个。那我的一位经理最近说在他长大的加拿大，那我们的巴克斯特弟兄，他说有一次在他们那里有一辆小自行车，那他们要给每个男孩，那有哪个男孩能骑着自行车在一块离地四英尺高六英寸宽的木板上骑一百码，就能赢一辆新的诗文自行车。那他说他们那里有一个身体很弱的小男孩，那他们认为他不怎么懂自行车，那其他所有的男孩都以为 哦，每个男孩都是骑自行车的高手，那他们能手不握把手就骑着自行车去城里买一篮的杂货或一袋子的杂货，那然后转弯抹角在车辆中间穿行回到家里。那他们说，但那个男孩总是专注的紧握着把手。那他们说，我们骑的比那个男孩好多了。那他们都去参加了比赛，那个男孩刚好是最后一个。那结果除了他，其余的孩子都掉下来了，他一直骑到了终点，他赢了那辆自行车。那所有的男孩都围着他，那问他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伙计们，我告诉你，他说，你们都骑得比我好，但你们犯了一个错误，你们往下看，想要在木板上保持平衡。他说，我把眼睛放在终点，一直看着终点，所以我就稳住了。那如果只是不断看周围发生的事，那我可能也会偏离道路，但我看终点是什么，专注在那里，这样我就可以稳住了。那任由朋友们离弃我，其他的事都出错，让人们说这个说那个，但我只要专注终点，就是这样。那一直到这个时候，当战斗结束，那我见到我的朋友，那我们在那里，想象一下，那当筵席摆好，所有战场上的老兵都坐在这桌前，我放眼望去，见保罗坐在那里，彼得、雅各、约翰、摩尔弟兄、罗斯弟兄、波斯沃斯弟兄，哦天哪，那还有其他的老兵。你沿着桌子往前看，那你知道，我想你伸手握住桌子对面那些人的手，那里正是多么的美好啊。那毫无疑问，喜乐的泪水会顺着脸颊流下来，然后那位救赎了我们的王披着袍子满有荣美的走出来。哦，说到哭泣，说到欢呼，当我们坐在那里思想我们一起打过了大的征仗时，那他走过来擦去我们眼中一切的泪水，说不要再哭了，一切都结束了，我们都在这里了，进入主的喜乐吧。对我来说，那是何等奇妙的时刻，我整日整夜都在盼望那个，我一直在盼望那个时刻。我们作为必死的人只有这一次，在去到永恒之前，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做一个必死的人，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个晚上做一个必死的人，明天我们可能是永远不死的了。那所以作为一个必死的人，让我们尽自己一切所能的去帮助那些必死的人，让我们趁着白昼做工，因为夜晚来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神不会忘记他的儿女。那我们的时间过得太快了，那昨晚当我清醒过来时，我走在街上发现已经快十点了，那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因为我把你们留了那么久，我不是有意要那么做的。那今晚你们听过许多传道人传讲的福音，那你们中的一些人从大约六点开始就坐在那里，那我不想再留你们了。那我不是个讲员啊，我要读一段的经文做个见证，然后你们祷告的时候我就开始祷告队列。那我想说，今天我有幸来到芝加哥这里一个可爱的家里，是坐车出去的时候来到了这个地方，我遇见了一个我认识了有一段时间的人，那他最近刚悔改信主，那他曾被盗很长一段时间，都过着酒鬼的生活。那他进来，一手握着我的手，一手搭在我的肩上，是个非常好的弟兄。他说，原谅我曾怀疑你。我说，什么怀疑我？他说，潘坦弟兄，我总是有点怀疑，那直到前天晚上你到台上来，有人上来迟了。那我所能记住的经过是这样的，那他们来找他要张祷告卡，祷告卡已经发完了，那他们有个生病的婴孩，那他们说，他说，我跟你说吧，那你就进去坐下，那他可能把座位让给了别人，他说你就进去坐下，那开始祷告，你不需要祷告卡，只要祷告。他说他自己也被疾病折磨，那他走回去，我记得他说他是得了风湿病、关节炎或什么的，他走过去把头靠在栏杆上，那说，神啊，让伯纳弟兄能对那个可怜生病的婴孩说话。就在那一刻，圣灵听了他的祷告，感动我去了会众中，说出了他们是谁，从哪里来，他们的孩子有什么问题，并告诉他们24小时内他们的婴孩就会有改变。那结果他们24小时内就看到了，那父亲说孩子没问题了。那所以他说， 有时候当你看到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时，那我们基督教有一些常规的方法，那好像我们必须得遵循这些的规矩的，否则就不是基督徒了，那我们必须这么相信，否则就不是基督徒了，那变成这样实在是很糟糕。我们对着圣灵必须保持灵活，让神的灵来带领我们。那许多事情看起来很不同，当你看到一些事情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发生，那是你无法解释的，你想明白但却不能，你听到圣经里是这么说的，但你就是无法明白。那这是很多人有时就说，哦，那是魔鬼，那正是法利赛人做的。他们见耶稣看着人们，知道他们的想法，说出要发生什么事。那奇怪的是，他们先想到的就是，哦，那只是心理学。但当他们发现他所说的应验了，他所说的完全准确，那另外，那病人痊愈了。那他们无法明白这点，所以他们不能，那他们不是想办法解决，而只是说，哦，是魔鬼，就是这样。然后你想说，那他们看到了神的医治，他们说，哦，那只是他是魔鬼。那耶稣说，魔鬼若能够医治魔鬼，或魔鬼若能赶逐魔鬼，他的国岂不就分裂了？那瞧，那他们就是不想坐下来跟神理论一下，他们只想用自己的推理去理论。那你不能推理神，就是这样，你必须相信神，神不是借着知识来认识的。不管你有多少个学位，上过多少的神学院，你都做不到。是的，你是借着信心认识神的，不是借着知识。你不能借着知识认识神。那在伊甸园里有两棵树，一棵是知识，一棵是生命。人只要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他就有永生。他从知识树上只咬了一口，他与神的交通就中断了。他没咬一口，就是在毁灭自己。他咬下了火药，那你看看这带来了什么？他从知识树上咬下了汽车，那死于车祸的他的同志要比死于战争的人加起来都多。他现在咬下了氢弹，那我不知道人要拿他来干什么。神不毁灭任何的东西，而是人借着知识把自己毁灭了。瞧，我很高兴那棵生命树还在盛开，圣灵在这里。那从前我们也赶离了那棵树，直到可以借着血的献祭得与神和好。圣灵正在引导我们回到那棵树上，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成就的，但我只是相信就是这样，这就是方式，只是简单的信心。有时候人们看那却误解了，我不知道，那弟兄从未解释，那他可能以为不久前那一个人没有，也许能从他的感受中明白我的意思。不久前一个人去医治聚会，去到了罗伯斯弟兄的聚会上，罗伯斯弟兄，一个很好的弟兄，很好的人，为神做了大事。那当病人经过队列时，他为病人祷告。他们问这位传道人说，你对此是怎么想的？他说，大众心理学。他们去到另一个为病人祷告的弟兄那里，他说，你对此是怎么看的？他说，只是一大堆的情绪激动。那他们又叫他来我的聚会，那回来之后问他，你是怎么想的？他说，一个精明的占卜的。那他生来就是不信的，那所以你只能这样，就是这样，你不能从萝卜里面得到血，因为萝卜里边没有血。那所以事情就是这样，那你不可能从那些根本没有信心的地方得到信心。绝对没错。那所以必须是神仙在这里才能够建立信心，对不对？就像在萝卜里必须得先有血，你才能够从里边抽出血来。那所以今晚我很高兴神怜悯我，使我成为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信徒。那我想来读一下他，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从第一节开始，我想读一下前五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婚礼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们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对他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关系？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这里是我想要你们心里明白的。他母亲对仆人们说，无论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今晚这仍然是个好的教导，无论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如果他告诉你为死亡做好准备，那你就做好准备； 那如果他告诉你你会痊愈，那你就相信；如果他告诉你你得了医治，那你就得了医治。无论他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那不信那个就是罪。那我们看到，那他是何等的奇妙。那对他母亲，那是个什么样的回答？我与你有什么关系？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这位母亲马上知道，你不可能向耶稣求什么，他却拒绝你。他说，无论他告诉你什么，你都照着他说的去做。听命胜于献祭，听从胜于公羊的脂油。那我想起了今天告诉约瑟弟兄的一个小的见证。他说，伯兰弟兄，我想要那个见证。那我刚好想到了这个，那就讲大概五分钟，那我尽量讲给你们，那就会录音的。那我要留意我说的每句话，那因为这里有八到十台录音机，那这是我的声音，那所以我要确保字字句句都是对的，因为你一说出来就不能更改了。那我想你们许多人可能认为这是一种非常荣光的生活，那人们称赞你，那一切都很好，那就像我们说的，一切都是鲜花烂漫。但非常相反，这是人类所能过的最艰难最漫长的生活。那不仅是个人，而且很多时候那些狂热分子来，那反对你，那并说些恶毒的话。那我想主允许这个，这是你对那类人保持谦卑。那只是告诉你，主说如果你不这么做，他就会惩罚你。主这么说，那如果主想要跟我说话，我能跟他有很好的沟通，那他会告诉我的。那许多时候，那他们订好礼堂，那在报纸上登广告，那说我要来，而我对此却一无所知。后来人们开始打电话给我说，伯拉罕弟兄，你在报纸上已经登广告了。那这让我很难受。但几天前有人打电话到我家，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某处聚会，那一位女士举行聚会，说我是伯拉罕弟兄的同工，她明晚会来这里。那众人聚集，传道人取消了自己的教会，那他说我刚给他打过电话，那他要等到明天下午五点才来。那然后一天拖一天，而我根本都不知道，那悄无一声，从未听说过这个人。那事情就是这样，那所以这让人很受伤，但没关系，那神只是让我更努力的祷告，与他更亲近一点。那即使是这样，我仍然还剩下一个朋友，那这真是奇迹了。但我的朋友们能理解，那基督徒们有一件事，那就是什么都不用担心，那只要神与你同在，一切都会水到渠成的。那会的，爱，那只要在你心里祷告，那知道你全心的爱主耶稣，你就会全心的爱他的每一个子民，那你会全心爱每个罪人，你会爱每一个人，那人们会知道你爱他们的。那不管你试图怎么模仿，你都做不到，那人家会知道的。那特别是有属灵心思的人，那他们知道的比这更清楚。那只要爱，那才是主要的事。那如果今晚我能说什么的话，那如果有什么诫命是要遵守的，那就是只要彼此相爱，爱主耶稣，一切都会好的。那只要继续相爱，那在生命里面，那除了神，没有人知道你要经历什么。我整个晚上一直在祷告，那甚至我虚弱的几乎都站不起来，快晕过去了。我晚上拿着枕头在地板上走来走去，那想要睡觉，那却以为自己还在为病人祷告。不但如此，在这里面那还有那些的鬼魔，那被吩咐有时候到了一个很艰难的地步。前几个晚上在这里的讲台上，我的经理和我儿子告诉我说，有个瞎子来到讲台上，那这人犯了罪或什么的，那他有什么问题，我只是为他祷告，然后就让他下去了。那这时有声音说，停住这个人。我想如果有人求行神迹或之类的事情，那就会影响祷告队列，那么其余的人就都想等着了。就像博斯沃斯弟兄所说的，属灵上搭便车的人，那他们期待，那小你必须自己有信心。那但当这个人做错事时，那你要非常注意。那在那里，那比如说如果我是个医生，那你来找我，你说医生，我头疼的厉害，那每天都疼，那总也摆脱不了。我要是给你一把阿司匹林，那说要去吧，那或者给你打一针， 那只是打一针止疼，那我就不是个好医生。不，我不是，我只是想打发你，让你离开办公室或类似的东西。那一个真正的医生，如果你去找他，告诉他你有持续的头疼，他会说进来，那脱掉衣服躺在床上，他尽一切所能的给你做检查，在他给你任何东西之前，他要先弄明白为什么要给你这药。一个真正的医生会诊断病情，直到他找到问题的所在，然后从那儿开始，那时他再去料做什么。那如果他只是想把你打发走，他就不是个好医生。那同样的，许多时候在为病人祷告时，你注意到病人上来，那最好的方式是去到每一个病例，那不是在像这样的大聚会中，而是在我家里或办公室的某个地方，我可以花时间在病人身上找出问题所在。那什么事情都是有原因的。那如果你留意，就会发现很少有人听我责备邪灵。那你意识到吗？像这样的恩赐会让人对神变得无所谓了。那摩西是先知，那他神赐给了他能力，吩咐他出去对磐石说话。摩西没有对磐石说话，而是发怒击打了磐石，这打破了圣经的每一个的记录，就在那里。瞧，因为那是基督，基督不能被击打两次，他只能被击打一次，但他有能力让磐石流水，不管那是不是神的旨意，因为他是先知。以利亚一个年轻人，他年轻时就秃顶了，小孩子跑到他后面称他是个老秃头，这激怒了那位先知，他就咒诅那些孩子。那结果两只母熊杀死了42个无辜的孩子，因为那位先知奉主的名咒诅了那些孩子。那个不是圣灵的本性，行，但神管教他。那同样我们必须留意自己在做什么。那他病人来时要小心，那有时候罪待在那里。那如果有个叫约翰多伊的先生站在这里，几个月前那他跑到外面对妻子不忠，行了恶事，神让撒旦来咒诅他，那非要使他回来。那他来到讲台上，我站在这里用油膏抹他，说魔鬼从这里面出来。那我可能会大喊大叫直到嗓子都哑了，而魔鬼还是会待在那儿，他肯定会的。那首先是，那如果你自己有能力从那个人身上除掉那个咒诅，他处在那种的状态，神为了某个目的把他咒诅放在那儿，而你过来把他拿掉，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你必须要小心，你马上就在神那里有麻烦了。那首先你该做的，那是多伊先生如果他病了，那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他活不了多久了，那你就要找出原因，找出神的旨意是什么。那然后当异象产生并显示了多伊先生做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那你就会看到原因在哪里。那然后，那我们知道药方就是主耶稣基督，但我们必须找到原因，然后你看到主耶稣，让你知道，那如果多伊先生改正过来，那么医治就在那里，然后你就可以说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你可以咒诅他身上的疾病，那能力属于教会，那他可以成就，那否则你就要小心自己在做什么，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队列里得不到医治的原因，你必须走到队列里承认，神的检查我的心，如果我犯罪了请赦免我，如果有什么事我没有做，把它启示给我，我就改正过来，那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因为必定有什么原因的。那你相信吗？那绝对是真理。那这让我想起了，我相信我当时是跟博斯沃斯利兄在一起，那我想啊，那是跟他一起的一次聚会，我在达拉斯正准备要飞回家了。那这里有个小故事，很多次，那甚至报纸都刊登了那神秘的事情发生，那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当事情发生时，那我就在那儿，他差派我去那些的地方。那比如不久前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附近，那里有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那他说那报纸上看到了一件神秘的事，那我在祷告，神派我去那里为一个婴孩祷告。那就在同一天我看到了这个小婴孩的异象，那医生从一个地方出来，他们有一辆福特车，一辆灰色的福特车。那他说这个，那我上去，当我打开门进去时，门边放着一个旧的锄头。那我进去，那个女士在门口遇见我，那她拿起我的帽子放在床上， 有个穿着红色毛衣的女士进来坐下，那的孩子快死了。然后另一位穿着棕色外套的女士进来坐下，他们拿了我的帽子放在电视上。我走过去按手在孩子身上，我看着他站在我旁边，那婴儿痊愈了。那个异象发生三四天后，我被叫到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地方，那一个患有肺结核的人，我去为他祷告。那有什么告诉我去为他祷告？那我坐飞机去了那儿，在为那个人祷告后，那我不知道他怎么样了。那我正在等飞机，我说，那我觉得我要去走一走。我走在街上，那看到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的医生，那带着一个，那我想那人看起来很面熟。我看到那里停着一辆灰色的福特车，我说这是个异象，那正是那天发生的，那我要注视他。那人走出来，我说你好。那他说话上了车很有礼貌。我看到门后面正好放着那把锄头，我说就是这个。我去了门口敲门，一位穿着红毛衣的女士来到门口，我说你好。他说你好。我说我是福音的传道人，你有病人吗？他说是一个孩子。我说这孩子躺在一进门靠左边的床上，我描述。他说你的教区在哪里？我说世界就是我的教区。我说我叫布拉汉，他从未听说过我。我说我可以为你的孩子祷告吗？他说可以的，先生。他说我们是基督徒。我走进去，他拿起我的帽子放在床上。那另一个穿棕色外套的女士还没进来，那所以我等了一个小时。那女士奇怪我等什么。那一个小时那位女士还没有进来，那过了一会儿她走了进来，坐在那个穿红毛衣的女士该坐的地方。那不对，那我的帽子还在床上，我不能告诉他们，必须是他们那么做。主的天使还没有在那里，那是我可以开始祷告的迹象，那都跟这个孩子有关。那过了一会儿那位女士拿起我的帽子，那放在收音机放在电视上。那这时我走到床边说，主如此说，孩子会活了。那结果孩子把毯子掀开，开始伸手要妈妈，那都成就了。在他们哭泣时我溜出了门，他们从来不知道我是谁，对此一无所知。我走在街上，那好像听见有东西在吱吱作响，是轮椅的声音。那就在我前面一个人拿着圣经坐在轮椅上在哭，我看起来欢喜的坐着轮椅往前走。我想这真奇怪。那我下去站在一毛钱店的地方，那条街朝这个方向。那天我在看的地方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那我看着的地方，站在那边的角落里，我听见了吱吱声。那一下还不到二十分钟，我就看到那人走过来，拿着圣经在哭。我想就是这个。我说你好先生。那边推着他的女士，我说怎么回事先生？他说我说你手里拿着一本很好的书。他说我相信上面的每一个字。我说你相信里面所有的内容吗？他说我全心相信先生。我说那怎么回事？他说医生刚才让我很灰心，我因关节炎残疾了。他对我说我再也不能走路了。我说那本书里说有一个人死了，那为了能让你能再次行走。他说那是主耶稣吗？我说是的先生，你相信吗？他说我相信。我说从轮椅上站起来，因为主如此说，你必行走。那这人就跳了起来，人们以为救世军来到了街头。我跑过一毛钱店，走出巷子，回到另外一条路上，叫了辆出租车去赶飞机了。直到今天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行，没错，他们对此一无所知。这不是为了我自己的荣耀，这是为了主耶稣基督。会众中有人说方言，称颂主耶稣基督。那我想再过几分钟我就要开始祷告队列了。 那我相信神必医治今晚在这里所有的病人和有需要的人，让他的祝福临到所有的人。那一个小的例子，那对不起，我没有讲完波斯沃斯弟兄的事。那约瑟弟兄想要听，那什么事？那我从达拉斯来，回到杰弗逊维尔。那我也许有时间讲一下这个。那我是，那他们让我住在那家酒店，那家大酒店，我相信是叫皮波蒂酒店。我自己是住不起那样的地方的，但联合航空公司把我放在那里。那所以第二天早上他们说飞机要离开，他们打电话给我们说要在8点起飞。我6点半起来吃了早餐，我回复了一些的信件，其中有病人给我的卡片，那小奉献等等。那天晚上我入住酒店后回复了那些的信件，那准备连同祷告过的手帕一起投到邮箱里边。我开始走在街上，那我想这大概是8年前的事了。那我走在街上，走到我以为能找到邮箱的地方，那突然圣灵说停住。那我注意到有一个渔具和五金店，那我很喜欢渔具。那我的一个朋友给了我一把枪做礼物。那些的事呢，我生来就爱它，虽然我太喜欢了。那我像这样看着那些的渔具，那见没有人看我就低下头。我说父啊，你要我做什么？我一直等着等着，我听见有声音说转身往回走。我经过旅馆继续走，那继续走继续走，我一看表，已经过了车接我们去机场的时间了。我想我晚了，但我东西一直在说继续走继续走。我来到河边，那离孟菲斯已经很远了。那我走在那里，那不知道去哪儿，我并不需要知道去哪儿，而只要顺服。那我一直走着，那你知道那天晚上因为暴风雨，那飞机停飞了。那随后那天早上，那是早春，那你知道露水啊等等落在玫瑰花上，空气中全是玫瑰和金银花散发的香气。我很享受的走在那里，那我手放在心上，不是圣经上的，因为我没拿，我手放在心上，那唱着，我很高兴，我能说我是其中的一个，那我唱着那首我刚从五旬节派信徒那里学到的五旬节派的歌，那我跟他们还不熟，那只是刚认识，那我继续走着，那里有一个黑人住的小房子，那一个非常小的房子，那一个典型的体型肥大的黑人，那杰米玛大妈靠在门上，她头上缠着一件男士的衬衫，那像手帕一样，那垂在她的背上。那当我从街上走来时，那她像这样看着我。那我差不多走到这个距离的时候才注意到她。那我不唱了。那我本来自言自语，那我准备要从她身边经过，我看到眼泪像这样从她的脸颊上流下来。我走过她时，她说早上好，牧师。我说早上好，大婶。我想牧师，他怎么知道我是个传道人呢？于是我转过身说，大婶，对不起，那你怎么知道我是牧师呢？那夫人说，你读过圣经里那个书念的妇人，她想要孩子却不能生孩子，先知以利亚祝福她，她生了孩子的故事吗？我说是的，夫人。她说我就是那样的一个女人。她说主祝福我，赐给了我一个儿子，我尽一切所知道的把他养大，要让他服侍主。但他说，那让我感到难过的是，他结交了一些的坏人，得了一种可怕的疾病，那性病。那医生说已经没救了，他们做不了什么了。他们给他打了青霉素，所有的东西，那注射，但都没用。他已经昏迷了2天，躺在那里快死了。那他被盗了。他说我已经向主祷告了。他说牧师，我在搓衣板上洗衣服，我做了一切所能做的养大这个孩子，想让他爱主，看到他像罪人一样死去，我的心都碎了。他说昨晚我祷告，我说主啊，那请你打发你的仆人到我这里来，那会让人帮我为这个男孩祷告吧。你的医生说他再也不会醒来了，我跪着睡着了。他说我梦里看见一个男人戴着一顶浅色的那灰色的帽子，穿着一套浅色的西装从街上走来。 那主说他来了，那我大约三点就醒了，我从这里出来，从三点起就站在这门口，他的后背还是湿的。他说从今早三点起我就一直在这里等你来，那我看见你来，主的灵告诉了我说他来了。我想称颂主，他打开了门，他知道我要进来，他打开门说啊，你进来吗？我说谢谢你大婶，我摘下了帽子。他打开那间小屋的门，我往里看，那间里面很干净，地上没有地毯，右边是铁架床，墙上挂着一个牌子，写着神祝福我们的家，那没有那些的海报，只有神祝福我们的家挂在墙上，这胜过我所知道的任何的东西。那我去过王宫，去过世上最可爱的家，那我从来没有，那我感到受欢迎，那没有比那天早上在那个黑人家里感觉更好的了。我走进那里，那看到一个长相英俊的高大的黑人男孩躺在那里，那大约18、19岁，那他手里攥着毯子，那说我说他怎么了？他说牧师，他说他迷路了，那已经这样有两天了。他说他在深海中航行，天很黑，他什么也看不见，他说的都是这些。我说我想跟他谈谈，他说他什么也不知道，那里只能听到他说这个，他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摸着他的脚，冰凉。那我真的相信死亡临到了这个男孩。我说医生说的，他说是的先生，他神志不清已经有两天了，医生说的再也醒不了了，我实在不忍心看着我的孩子就这么死了。那他走过去亲吻他的头。那弟兄，有件事发生在我心里，不管这人堕入了多大的羞辱，不管他有多高大，这都不算什么，因为他是妈妈的孩子。我想如果一个母亲的爱能到达那里，神的爱岂不更能超越那个吗？是的，那是真的。我说大婶，我们可以祷告吗？他说好的先生，他跪了下来。我说你愿意带领我们祷告吗？祷告，我告诉你，我现在还能听见那位神的老圣徒跪在地上呼求神拯救他的儿子，他没有说一点医治的事。我告诉他我的名字，他从未听说过我，那我从未告诉他我做了什么为病人祷告，我只是告诉了他我的名字。他不求医治，那只求神拯救他的灵魂，所以他只是像那样祷告说，主啊，不要让我的孩子像这样死去，只要让我这个做妈妈的能听一次他说妈妈我得救了，我回家去见耶稣了。他继续像那样祷告，他的停止祷告时我们都在哭。我起来坐在床边，他只是跪下来。他说牧师，你现在祷告吗？我说好的夫人。我跪下来，我承认我不能像他那样祷告。我说主耶稣，我的飞机已经起飞了，但是你告诉我继续走，我一直走，就走到这里，这是我唯一知道你要我停下来的迹象。如果你让这个可怜的女人从三点起就一直站在这里，那肯定是你要我在这里停下来的。我握住男孩的脚，我听见他说妈妈。夫人说是的亲爱的。他说房间里越来越亮了。又过了两三分钟，他就从床上坐了起来。我赶紧走出家门，那跑去赶飞机了。我发现我走了很远，那我跳上出租车赶飞机去了。那当我到了那，听到说最后通知，那飞机因为隐形故障在那里停了2个小时等我。我想到神至高无上的恩典，神的爱，那个可怜那可能还是个文盲的黑人妇女的信心，把那架飞机按在地上2.5个小时，那直到有人走到那里回答了这个可怜的老妈妈的祷告。你把他的名字放在了眼前，他可能都不认识，什么在乎你受了多少的教育，他要你的心。大约一年后，我坐火车经过那里停了下来。如果你们有谁去过孟菲斯就知道，火车朝这个方向开，朝西边走，在车站尽头有个小餐馆， 那我下了车朝那家餐馆走去，有个戴着红帽子的小伙子叫喊说，嘿，巴拉姆士。我说你好先生。他走过来握住我的手，颤抖着眼泪从眼里流下来，说你不记得我吗？我说我想不起来了。他说你记得那天早上你到我家为我祷告吗？我已经昏迷了差不多两天了。我说是啊，你就是那个男孩吗？他说是的先生，我不但得了医治，我现在还是基督徒了，我是个基督徒。那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当一切都结束，最后的祷告做完，有朝一日我要传讲我的最后一篇道。那如果耶稣迟延，我抱着手去面对主时，我在想当复活的早晨，我跟那样的人们坐在另一边，我们都坐在那里彼此交谈一会儿，那不用再着急了，那会是什么样子？但现在我们匆忙，我们必须工作。那朋友们，太阳正在落下，过不多久一切就要结束了，然后我们要彼此见面，在永恒中享受神的祝福。那再也不用为别人祷告了，再也没有罪人了，再也不用匆忙了，再也没有黑夜了，永远都是白昼了。所以让我们继续努力，愿主耶稣今晚向你们这里的每个人启示了自己，直到你把爱都倾注在耶稣基督身上，永不改变你的路线，让你在这生命的旅程中笔直地向他奔跑。我们祷告，创造天地的主啊，当我这可怜的爱尔兰人的心回想起我亲眼所见你奇妙的手所行的，主啊，这条路我已经走了很远，不想再回头了，我就要成为一个老人了。主啊，我祈求你保守我，行在你的旨意里，不要让我迷路，让我一直与你亲近。父啊，你要我去哪儿我就去，我要照着你吩咐我的去做。为今晚的这个聚会，我把自己交托给你。那可怜生病的孩子们坐在这里，主啊，他们有需要，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像我所讲的男孩一样快要死了，其中一些人处在可怕的境地，你的仆人医生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主啊，他们虽然无助，却不是没有盼望，因为你还在这里，你是我们的盼望。我祈求你今晚祝福大家，将你的灵赐给我们。主啊，今晚许多人在这会堂里，当他们看到你真的在这里，你的同在就在这里时，我祈求当聚会结束时，在我们中间不再有一个软弱的人。愿每个生病的、残疾的、受痛苦的、瞎眼的人，不管是什么，愿他们得医治。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啊，男孩在哪儿？那 Billy 是几号祷告卡 ？T。那昨晚我有点搞混了，那一次只叫一个。那今晚我们只叫一群人，让我们从100。那我们叫35到50个。那谁有 T35 号？那我们从那儿开始，那叫15个 T35 号36 37 38 一直到50。那在他们排队时，我们其他的人可否一起低头一会儿。慈爱的救主，今晚这个箱子里面装满了信件，那些可怜生病受苦的人，我能想象你走在街上看到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你的心肯定被感动了。当我看到在会堂里的人，看到一碗又一碗整箱的信件进来，那是给家里的人的。神啊，愿你的心再次因连续而被感动。主啊，愿你的怜悯临到这个箱子。你看到的每封信、每块手帕，他们写的时候你就注意到了，现在你也正在看。愿人们小心对待这些东西，愿圣灵看顾，当他被放在病人身上时，愿他们得医治。主啊，求你应允。我们可能今生永远见不到他们了，成千上万的人我们可能永远也看不到了， 但我们爱他们，主要因为你爱他们，为他们献上了你的生命。那天早上你被剥光，站在柱子那里，鞭子撕开你的肋骨，那是为了他们得医治。主要这不是突然的，当那些鞭子上的铅坠向入你的肋旁，那不是突然的。主啊，让我死要传讲这个，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寒风刮来，比着烤火取暖，你宝贵的后背贴在那十字架上，不，那不是突然的，每滴血都带来医治。主啊，我祈求你在这里的每一件事上都打败魔鬼，愿尊荣都归给耶稣基督，因为我们为此被差遣，奉耶稣的名，阿们。那如果可以的话，请轻柔的来唱主啊我相信，那只是一次，现在每个人都非常轻柔的唱，如果可以的话。主我相信，主我相信，凡事都可能，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主我相信，凡事都可能，主我相信。我儿子说队列里少了一张卡，祷告卡 T37 号，是这样吗 Billy？ T37 号，有人有 T37 吗？那可能是个聋子，那看看周围，他们可能没听到叫他们的号码，那看看那邻居的卡。那这里有个女士，也许她站在那里，肯定是她有什么东西，也许啊，她旁边的那位女士有祷告卡吗？那是她的号码吗？啊，不是的。好的，有人知道 T37 号，那如果是在会堂里的，请带他们上来，他们错过了自己在队列中的位置。好的，那愿主耶稣神的儿子怜悯并祝福每个人。那当他们排队时，如果能进到祷告队列里，我们马上就开始。那这位女士，我想也许有人跟我们很陌生，那如果这位女士站在耶稣面前，你认为她会怎么做呢？她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如果她来求医治，我不知道，但比如说那就说他有头疼吧，那或者他有别的什么问题，那比如说他得了癌症，那马上就要死了。那如果主耶稣在这里，他上去，耶稣会告诉他，说到至于医治你，当我为你死的时候我就已经成就了，你相信这个吗？那夫人会说我相信。那耶稣会说你相信我是神的儿子吗？那或者类似的话，他会说我相信。他也许有什么问题，也许做了一些他不该做的事，那然后就会说去改正过来，那你就能活了。那瞧，或者也许那是主想要告诉他的事，那他会告诉他，但至于医治他，耶稣已经医治了他。没错，那或者说到拯救这一类的罪人，那犯罪的男人或女人，耶稣已经拯救了你，那你必须接受。那到我们祷告时，愿主祝福。我想跟这个妇人谈谈，你们多少人是第一次来这里，以前从未参加过我的聚会的，举手让我们看看，有吗？那有挺多的人， 那我感谢你来。那你们也许听说过这个是如何借着异象而来的。那我要问你们一件事，那当这事发生时，你们愿意保持敬畏吗？那只要尊重主耶稣基督，那只要怀着尊重的心坐着，他们不会让我待太久啊，因为我是处在潜意识里，那我不能够留太久，经历和他们会接我走，那所以要存敬畏的心。那你记得当耶稣对一个妇人说话时，他想找出妇人的问题是什么。耶稣跟井边的妇人说话，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谈话继续，妇人说犹太人求撒玛利亚人那样的事儿是不合意的。那耶稣说，你说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就比早求我给你水喝。耶稣继续跟他谈话，直到找到了妇人的问题。他说去叫你丈夫来。那妇人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你已经有五个了。妇人说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他说我就是他。那妇人跑进城里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了出来。他很兴奋，耶稣并没有告诉他他所做的一切，他只是说出了一件他做错的事。但如果耶稣能说出了一件事，他能说出了所有的事。那你不这么认为吗？肯定的。他告诉腓力，他知道他是谁。这个妇人摸了耶稣的一双穗子，耶稣看着会众说，你的信心就你脱离了那血漏。他今晚是同一位耶稣，不是吗？你相信吗？那我对这位律师说话，只是为了这个目的，要找出他的灵是怎么样的。那就是像天上有一个书卷，那我们只是这么说的，其实并不是。那就像天上有一个书卷，那他所做的一切都放在这个书卷上，那在神面前，他生命的结局就在神的面前。那神可以指给我看他做了什么，他知道那是不是真的，然后他可以指给我看将来会怎么样。那如果他知道，那如果妇人知道那是真的，他就会有信心相信，说到他将来的事情也是真的。行，那你可以随时检查任何人，从来都是完美的。那因为站在这里的不是这个可怜谦卑无知的人，而是主耶稣基督。没错。那姐妹，我想我不认识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那据我所知我不认识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是吗？那我作为你的弟兄站在这里，想要帮助你。神知道我会尽我所能的帮助你。但是现在，那作为一个人，我做不到。我只是你在主耶稣里的弟兄。神赐恩赐给教会，说我们可以互相帮助。你相信吗？你是个基督徒，因为你的灵受欢迎。你是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是陌生人，你相信主耶稣会让我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吗？那你知道有件事正在发生，那是神的天使。那他们这里有他的照片。没错，你以前从未接触过他，但你知道有事情正在发生。站在这里的绝不只是一个人。那你不是从这一带来的，那你离这儿很远，你是从一个有很多湖泊的地方来的。威斯康星州，我刚好经过那儿的一带地方。那你来到这里，我知道你在哪里。那你跟某个人一起来的，那你在这里跟某个人在一起。那这是一个男人，他身体比较胖，那前面的头发比较稀疏。这个男人现在把头转向我，我好像应该认识他。你长了个肿瘤，失去了嗅觉，你闻不到味道了。过来这里。主啊，我祈求你将撒旦从他那里夺走的东西归还给我们的姐妹，愿你怜悯他。我咒诅那个对他做了这事的仇敌，愿他今晚得医治。我吩咐撒旦离开他的身体，借着耶稣基督的命令，愿他得释放， 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奉我的名赶鬼，所以撒旦你离开他。阿们。那对你来说这可能看起来很奇怪，但你得医治了。我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那让你证明你有嗅觉的，那但你知道你的鼻子发生了什么事，你有点奇怪的感觉，对不对？那是空气的味道，你的嗅觉回来了，你得了医治，那你可以欢喜的上路得痊愈吧。神祝福你，那愿主得着称颂，被尊为大，这是我谦卑的祈求。你好女士，我想你我彼此是陌生人，那只有主耶稣认识我们，因为他喂养我们，祝福我们。圣灵在你我中间，有个黑影在你头上，非常的黑暗，就悬在你身边。这什么事？啊，那是死亡。你去看过医生？那是的。那他们有一个，我看到医生转过身，他有点矮胖，那他摇头，是癌症，他已经放弃了你。癌症吞噬了你整个身体的系统。过来，主耶稣啊，我谴责这个魔鬼，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受苦，将死亡从他身上赶走，愿生命今晚进入他的身体，照着主耶稣基督的应许，我按手在他身上，向他证实这道。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按手在病人身上，他们就必好了。主耶稣，我相信你的道，靠着耶稣基督，我谴责悬在他身边的死亡，并要他离开。阿们。去把你的见证写给我，感谢神，全心赞美他。愿主得着称颂，并成伟大。现在只要全心相信，你就可以得着你所求的。你有神经上的问题，坐在那儿的那位女士，对吗？有时你的紧张发作让你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理智，撒旦有时候告诉你说你已经越过了界限，你几乎一生都很紧张。当你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你就开始害怕了。我在这里看到你想要做一些铺床之类的事，那你也太紧张了，你必须坐下来。但你一直在祷告，你一直想要得着医治。那刚才这位女士在接受祷告时有种奇怪的感觉临到了你，那是事实吗？那如果是请举手。那如果这是真的，那我已经告诉了你真理，我从未见过你，你只是一个走上来坐下来的女士。那我告诉你，奉耶稣基督的名，你得医治了，你回家吧，你痊愈了。要对神有信心，不要怀疑，相信。好的，那请你带这个男孩来，现在要相信，不要疑惑，对神有信心。那大家都保持敬畏。那今晚房间里有癫痫病，那我还没有找到，但这里有癫痫病，它总是像幽灵一样，因为这是一个可怕的东西。那我知道神会医治，如果我们让他告诉我他在哪里，那他非常的不顺从。那大家都保持敬畏，因为那种灵能从一个人跳到另一个人身上，那你知道吗？那是经文，而且所以要现在存敬畏的心。那把男孩带上来。那你好年轻人，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相信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是他的仆人吗？对吗？神差遣了主耶稣到地上，愿他能赐给我们心里所愿的，就是从罪、疾病、忧虑中得释放。那年轻人，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那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你只是个小伙子，好像我站在后面的儿子。 那里陷入了很深的麻烦，年轻人。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你手里有块手帕，是要给你地上最亲爱的朋友的，那里快要死去的母亲的。他浑身都是问题，他的肝脏变硬了，医生已经宣布不能再做任何事了。他得了白血病，那是血癌。你家里还有一个生病的弟兄，你正在寻求圣灵的洗，对吗，年轻人？我的弟兄，把你的手帕给我，要走近点。神呐，我祈求怜悯。神呐，让你的灵下来。这个年轻人站在这里祈求怜悯。我手里拿着这块手帕，我祈求你医治那要用这手帕的人。愿我们的弟兄欢喜快乐，知道神已经应许了。我谴责笼罩着他母亲的死亡的灵，愿他和这个年轻人的亲人得以痊愈。愿我们的弟兄接受他内心所渴望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这个祝福，阿们。不要害怕，年轻人，那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你现在可以去欢喜感谢神。神祝福我的弟兄。好的，哦，相信主耶稣真是太好了。怎么回事，妈妈？那位坐在那里身体比较肥胖的女士，她正看着我擦眼泪。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你想要你的结肠病好起来吗？站起来。主耶稣啊，奉这位至大者的名，我谴责那折磨着妇人的魔鬼，让他离开这个妇人。主啊，他的信心在某种程度上触摸了你，你把我转向他，揭示他的问题是什么。神啊，我祈求他的信心不会落空。如果你对他如此仁慈，那就愿他的信心向你伸出手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得医治，阿们。神祝福你，姐妹。只要有信心，不要怀疑，全心相信。你好，女士，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你相信他的同在？你现在正站在他的面前，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吗？那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们从未见过面。那我从未见过你，但是神知道你的一切，对吗？他知道我的一切。我只是跟你交谈，就像我们的主对井边妇人所做的。那你相信他必使你痊愈吗？如果我说的是真理，我说的是经文，如果我说的是真理，神就会见证真理。如果这是个人的事，是关于你的事，圣经是真理。但现在你的生命中可能有一些东西是圣经没有说的，就像约沙法当他出去与亚哈结盟，要出去到旷野，他们陷入了麻烦。那他说，那他们带着约柜，那有所有先知的著作，有一切的律法，但他们说，在这里难道没有一个先知我们可以去求问的吗？那你是个基督徒，你是个信徒，你之所以成为信徒，是因为你是个基督徒。那你相信这道，但有一件事，你想要一个属灵的提升，加增你的信心。你需要属灵的提升，没错。那一方面你患有肾病，那另一方面你有一个肿瘤是在胸口上，那你脸上的神经也麻痹了，那是由一场车祸引起的，那是出租车或什么的，是出租车，是的。这个伤到了 你的脊椎、你的神经被切断了。这是真的吗？那你自己都不知道，但你知道自己出了车祸。那没错，那就是这样。是的。那不是癌症，这只是一个肿瘤。那在那边肩膀的骨头下面，那在你的左边，站在这里的全能的神，他知道你的状况，他知道什么是真的。你相信神会把那根脊椎移回到原位，让你那根被压迫的神经得以释放吗？来这，怎么说？过来这里去。满有怜悯的父啊，你创造了天地，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带来了一切，愿你为这个可怜的妇人带来健康。她站在这里极度的需要，她必须得得到帮助才行。全能的神啊，我祈求你赐给她祝福，愿仇敌从她身上出来，愿她得痊愈。我与你的仆人按手在他的身上，我谴责这仇敌，让他从妇人身上出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撒旦从他身上出来，为了神的荣耀，成就主耶稣的话语，他的话语不会失败。你被打败了，你没有合法的权利，耶稣基督抢夺了你，你没有合法的权利再拘禁他，离开他，奉那位为他而死的我们主耶稣的名，阿们。肯定的，当然了，我不知道。那我要你姐妹，那现在了，那我不想告诉你神要你做什么，让他吩咐你该做什么。那我只是在这里看到，我只能说主告诉我的话。他告诉我你是什么情况，那是真的，你会痊愈的，我知道的。当你明白了，他会告诉你要该做什么的。神祝福你，欢喜的去吧，姐妹。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告诉你，那是主从未告诉我的事，他只是告诉了我，我只知道那么做。那我肯定会的。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谢谢你。我也是一样，赞美归给神。那一件事，那问，那乔，如果我告诉夫人，那我知道，但必须是神告诉他，神不让我说出来。那因为如果我告诉他，那就成了人做的；但如果神告诉他，那就是神的事了。那总要注意神说的。如果他在这里有一个亲戚，那他不愿意说出来，那你来见我，我会告诉你他要去哪里。但我要神向他显明这事。好的。那至少是神说他要做的事。好的。如果你此时求主耶稣，你的腰病就会离开你，你就回家得痊愈了，你相信吗？让我们求神。我们的天父，我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愿他今晚痊愈的离开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去吧，相信姐妹，你会好的。神祝福你。让我们说感谢归给神。姐妹，你全心相信吗？那坐在下面的黑人女士，你患有关节炎，那她患有头痛。那坐在底下的女士，你相信主耶稣也必使你痊愈。你相信主耶稣使你的关节炎得痊愈吗？主神呢、啊、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我谴责这些疾病，让他们离开人们，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姐妹，他已经离开你了，欢喜的去吧，说谢谢你主耶稣。那没错，你意识到你走的好多了吗？那再回到这边来，那走回来，那像这样抬腿，那瞧，像这样，那你的双膝屈膝，瞧，那就是问题所在，在你的膝盖上，对不对？好了，你得医治了。阿们，让我们说赞美归给神。 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你想要你的妇科病得医治吗？举手说，主耶稣，我接受你。主耶稣，我按手在他身上，为了应验你的道，让这个鬼魔离开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我要离开麦克风，我能跟你谈一会儿吗？那过来这里。那不是什么不道德的事，这事儿。那你能等一会儿吗？这事儿。那在这里可能有朋友，那以为有什么事儿，我不想让人知道。那只是在一个时候发生的事儿，那只有他和神独自站在那里看到了。那这是真的吗？这事儿？绝对是的，就站在那里。那无法在混杂的会众面前说出来。那我看见异象显明发生了什么事，那我把他叫到旁边，告诉了他。那没有人，周围没有人知道，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件事，就在那个地方。当事情发生时就是那样，对吗，律师？如果那是对的，请挥挥手让人们知道。那他没事的，他得医治了，他没事，那神与他同在。那今天感觉好些了不是吗？昨晚你坐在那里相信，对不对？你昨晚得了医治，姐妹，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他不会再搅扰你了。你相信神必从你身上除掉那僵硬吗？那他已经做了。那早上你不需要从一边挪到另一边了，你现在已经得了医治了。那欢喜地走过去。那阿们，让我们说赞美归给神。你相信主耶稣会在你担心的这个时候帮助你吗？你害怕这个婴孩生出来会有问题，因为你害怕会流产，对不对？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那神在这里，他知道万事，你害怕失去这个孩子，但让我们求神，神必保守。愿这个将要出生的孩子是个可爱的孩子。愿神祝福你，我奉他的名祝福你。主耶稣啊，愿我们的姐妹一切都平安。她有信心今晚走在这群会众面前，承认她对全能神大能的信心。愿这孩子正常，一切平安。我为此祝福他，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那这个女士害怕会流产，那婴孩从未动过。那刚才我握住她的手，那她跳起来抓住我，她说：“刚才我的孩子第一次跳了起来。”要有信心。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至高无上，统治一切，没有什么能够搅扰他的。他是阿尔法，他是俄梅伽，是始是终，是昔在今在不要再来的主，是大卫的根和后裔，是晨星，没有任何东西，那没有地方，没有时间，没有方式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你想要那侍诊得医治吗？坐在那里穿着黑裙子的女士，那她坐在那里侍诊发作，那如果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她就会做的。你相信了会吗？你相信了必使你痊愈吗？神祝福你，我的姐妹，那她必离开你。坐在这旁边的女士，她担心自己的儿子下星期六她要接受一次手术，那站起来一下，我要为你儿子祷告。主耶稣啊，我谴责悬在那个男孩身上的死亡，引导那位医生的手，愿这男孩顺利的通过，奉耶稣基督的名。那此时这里有多少人想要神祝福他们，现在就医治他们的，请举手，举起手来向造物主举手。那我没有力量了，朋友们，我几乎站不住了，我感到我的经理碰了我的后背，那这意味着我必须走了。那你们低头，主啊，你说过没有任何的疾病可以在任何的时候在信心的祷告前站立。我现在祈求你，当圣灵拉动的力量，那让我没有了力量时，我现在 奉那位赐下应许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名，谴责这会堂里一切的疾病，每个患病的人，每个瞎子，每个残疾的人，每个聋子，每个生病的孩子，撒旦，你没有权利再说话了，你在这讲台上被揭露了，你没有合法的权利，你的日子结束了，永生神的教会正在进入信心的领域，你知道你被打败了，已经被打败了，你只是吓唬人，你吓唬人已经够久了。作为永生神的教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吩咐你，我作为他的仆人与教会一起，借着永生神和他儿子耶稣吩咐你，现在从这里每个人的身上出来，从他们身上出去，你被打败了，你失去了这场战役，奉耶稣基督的名。